乌克兰重创俄军巡逻舰，和俄士兵被俘虏。国力中共，美联手日本、南韩扩大造船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聚焦中共侵犯基本权利。以色列再控告联合国救济机构雇佣超过450名恐怖分子。四大社交平台全球大轻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6号星期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三高代谢补的感激，让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3月5号宣布，乌克兰又成功炸沉了一艘俄罗斯黑海舰队大型舰艇谢尔盖科托夫号。另外，乌克兰军方亦都对克里米亚半岛采取行动，海上无人机3月4号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消息人士讲述，当日凌晨，俄罗斯海军巡逻舰谢尔盖科托夫号正在喺黑赤海峡附近海域巡逻，乌克兰特种部队部署咗无人艇，特别系 Magura V5 自杀式无人艇，对谢尔盖科托夫号进行攻击，命中咗该舰嘅舰尾、右边同左边船身，并且发生爆炸。谢尔盖科托夫号系目前俄罗斯黑海舰队4艘巡逻舰之中仅存2艘之中嘅一艘。今次在克里米亚黑赤海峡附近的费奥多西亚港口受到乌克兰海上无人艇的围攻，影片中可见该舰的侧面附近发生强烈爆炸，还可以听到激烈的射击声。俄罗斯方面曾经试图拦截乌克兰海上无人艇的攻击，但是最终都是徒劳。在撤离了舰上大约60名船员之中的一部分之后，谢尔盖科托夫号最终沉入了黑海海底。消息人士没有披露今次行动部署的无人艇数量。另外，据报道，乌克兰方面搜寻这艘军舰已经有一段时间，而且这并不是乌克兰第一次尝试击沉这艘军舰，之前至少对它发动过3次袭击，分别是2023年的7月、8月和9月，每次都被它逃脱，但是每次都有其他舰艇受到波及。这艘军舰2021年1月才下水，2022年7月30号才编入黑海舰队，被认为是最现代化的舰艇之一的巡逻舰，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够逃脱被击沉的命运。黑海舰队一共有4艘22160型系列巡逻舰，目前只是剩下德米特罗罗加乔夫号没有被损毁。有评论说，没有海军，海军微弱的乌克兰不单止赶走了俄罗斯黑海舰队，还创造了一个月之内击毁了15架俄罗斯战机的奇迹。乌克兰总统幕僚长耶尔马克随后在 Telegram 发文，声称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存在就是占领的象征，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还未对此作出回应。同时，乌克兰军方亦都对克里米亚半岛采取行动。3月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家特殊通讯与信息保护管理局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联合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了海上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大桥附近地区传出巨大的爆炸声。据报道，克里米亚黑赤大桥目前发生多次爆炸，现时大桥已经对外关闭。而在陆地战场，乌克兰第60独立机械化旅3月4号发表影片，说在乌克兰东部利曼地区击退了俄罗斯的进攻，摧毁了一部 T-90M 坦克、两部 BMP-2 步兵战车 四部中国制造的越野车，并且消灭多名俄军。乌克兰军队在阿夫季夫卡地区对俄罗斯步兵进行了强力的炮轰，今次行动成功歼灭了大批俄军。而在贝洛霍里夫卡方向，乌克兰军队完全歼灭了一支由14部俄罗斯车队组成的攻击部队。影片中俄军的武装车辆全部都无法子移动，而且毁坏严重。除此之外，乌克兰军队以此仲俘虏了一些掌上类似中国人的俄罗斯士兵。有网友表示，这可能是正宗的黄俄，亦都令人猜测是否真的有中国人到俄乌战场参军，或者是由北韩来的士兵。有网民讲笑话，真是丢假，怎可以被活捉的呢？罗刹国找公难，帮普京做炮灰。还有消息指，有大陆博主远赴俄罗斯做雇佣兵之后，发影片讲述自己从军的经过以及事实真相，并且指责一些同样在俄罗斯从军的博主没有良心，哄中国人去参军。在中共海军舰队不断扩张的同时，华盛顿正在寻求与亚洲盟友联手。在日本、南韩等亚洲资本、工程师和造船技术的协助下，重启美国关闭或者闲置的造船厂，加速舰艇的打造。日经亚洲报道，上星期美国海军部长托诺访问了南韩的两间造船厂和日本的一间造船厂，和他们商讨一起加入复兴美国关闭或者闲置的造船厂项目的想法。去年二月，托罗发出警告，表示中共正积极造舰艇，企图扩大船只数量方面的优势。上个月28日，托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的陪同下，前往位于横滨的30重工造船厂。伊曼纽尔向日经亚洲表示，今次访问有双重目的，首先是验收美军舰队补给舰大角号的维修情况，其次是评估日本公司好似30重工等对协助重启美军造船厂的兴趣，并且参与建造海军、商业和海岸警卫队船只。美国海军曾经有13间造船厂，其中9间目前已经关闭，有些成为货柜场或者海军航空站，甚至是观光景点。但是有些工厂就有潜力恢复造船或者维修功能。上星期较早时候，托罗仲参观了南韩现代重工位于蔚山的世界最大造船厂，以及韩华海洋位于巨济岛的造船厂。这两间船厂都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美国海军方面透露，两间造船厂对在美国建立子公司和投资造船厂都有强烈兴趣。另外据报道，中共预计2025年将目前拥有的370多艘舰艇和潜艇的战斗力扩大到400艘，到2030年扩大到440艘。美国海军目前只是有不够300艘舰艇和潜艇，海军领导层呼吁未来舰队的规模要达到380艘左右。不过舰艇数量本身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实力，因为海军舰艇的尺寸、品质和能力可能相差很远。大多数情况下，一艘杰拉尔德阿尔福特级航空母舰超过十几艘冷战时期的苏联驱逐舰。由船只总质量来看，美国处于不可超越的领先地位，拥有强大的舰队，其中很多舰艇吨位达到几万吨。新一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2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预计将会在4月5日结束。中共的人权记录再次被聚焦。联合国人权高级事务专员蒂尔克4日表示，中共正侵犯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基本权利，呼吁北京当局改变做法。今年一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的人权记录进行了定期审议。193个联合国会员国都需要每4至5年接受一次审查，来评估他们的人权记录。3月4日，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全球最新人权状况报告之中，蒂尔克呼吁北京当局落实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和其他人权机构提出的建议， 这些建议涉及违反基本人权的法律、政策和做法，包括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蒂尔克表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正在同中共就反恐政策、性别平等、少数民族保护、公民空间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对话。他敦促中共政府在推行发展和消除贫困政策的同时进行改革，令相关法律以及政策和国际人权标准一致。蒂尔克具体指出，特别呼吁中方修改刑法第293条之中的寻衅滋事罪这个模糊的罪名，并且敦促释放因为违反这类法律被拘捕的人权捍卫者、律师和其他人。另外，蒂尔克正在同香港当局就香港国安法方面的持续关注进行接触。之前联合国发表报告，多国政府对中共治理新疆政策发出谴责，部分国家对涉及人权侵犯的中共政府官员、机构和企业实施针对制裁和其他制裁措施。多个国家曾经试图将新疆形势纳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正式议程加以讨论，但是就被中共政府和他的盟邦以些微票数阻止。人权观察指出，票数咁接近显示中共当局的重大国际法罪行受到审查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以色列军方3月4号再次对哈马斯同党穷追猛打，同联合国分享情报资料，指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在加沙雇佣了超过450名恐怖分子，说这些人隶属哈马斯等武装组织。以色列军方声明表示，根据情报资料，超过450名隶属加沙走廊恐怖组织的成员亦都受雇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主要是来自哈马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向记者表示，超过450名雇员是军事特工，那不只是巧合，而是有系统的。不能够单是说我们不知情就了事，我们已经将这些资讯和进一步的情报资料传给国际伙伴，包括联合国。以色列军方还公布了一名在难民营救济处学校教阿拉伯语的恐怖分子的录音档案，说他自述在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的时候进入以色列领土，并且宣称挟持以色列女人质。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还批评联合国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最终承认10月7号哈马斯大屠杀期间犯下的性犯罪行为。在以色列的施压下，联合国专家团队4号发表报告说，有合理理由相信巴勒斯坦恐怖团体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时候，在多个地点有性暴力行为，包括性侵和轮暴。负责调查冲突中性暴力的联合国特使帕顿率领团队在今年1月29号至2月14号访问以色列，目的是搜集、分析和查证去年10月7号突袭事件相关的性暴力消息。报告说，在哈马斯和其他武装团体对加沙外围各地针对民用和军事目标合作攻击事件之中，任务团队发现有合理理由相信10月7号突袭行动期间有多个地点发生冲突相关的性暴力。有报道指出，被哈马斯绑架的剩低的人质之中有14名女性，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残酷的折磨可能仍然继续。公共社交平台 Instagram 和面书 Facebook 发生全球轻机陷入离线状态，用户都无法登入该平台浏览或者刷新活动资讯。面书母公司 Meta 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Threads、Messenger 在香港时间3月5号晚11点20分左右无预警轻机，估计亦都随即下跌。Meta 上次收市价是498.19美元，在香港时间3月5号以495美元开出之后，交投时段最高跌到495.58美元，但是在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Threads、Messenger 纷纷传出灾情之后，股价随即下跌，最低跌到488.1美元，下跌超过2%。在截稿前的香港时间3月6号凌晨12点04分， 每股暂报491.6美元。Facebook、Instagram、Threads、Messenger 等社交平台是现代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不少人五号晚纷纷在拉群组询问，账号一点入去就被登出，是不是被盗用？结果发现朋友亦都遭遇到一样的情况，而且输入正确密码之后都是无法登入，实际原因未明，令网友一片哀嚎。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